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0年8月22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Faith Without Works is Dea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0822。啊，晚上好，很高兴今晚又回来这里参加聚会。那相信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意义重大，愿神今晚神奇的来医治一些人，使神能得着属于他自己的荣耀。那我肯定，如果我们都全心全意的相信他，神必会应允的。那你相信？我全心的相信。那今晚有点累，那看起来好像，我希望没有不是身体疲惫，不是，而是啊，我想这是你们说的那种精神上的疲惫，那有点，那好像你没有力气了，那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那就是没力气。但如果我们信靠的神是我们的力量，那今天非常的不同，我一直在为聚会祷告，那很多人发来电报，那打电话，知道我星期五要回家了，那他们想知道谁会，那第一个经过祷告锻炼，那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那他一直在运行，那你根本没时间休息，那就是这样。那我唯一能休息的方式就是当我不回家的时候去别的地方躲一会儿，那当你不能为聚会里的小孩子祷告，那你就可以听到他们还有母亲和残疾的人在晚上的祈求祷告，那这样的感觉很痛苦。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祷告的哭求。那想一想，那我只是，那有时候我上山，那我有一张会众的照片啊，我把它放下，也许在树旁跪着祷告祷告祷告，那神必医治他们。那只是为了我的益处呢，我喜欢看到人们得医治。我年轻的时候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病得很厉害，那所以没有人能比我更享受喜悦健康的。那我其中一个很重的病是胃病，那我有好几年那只能喝大麦水吃饼干，那去那一走路就开始吐出来，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医生还有诊所，但什么也做不了。那他们只是说，那没有什么能帮助你的，那他们给了我药啊等等，但无法阻止，那病情还是照样继续。那这样持续了有差不多七八年，那我吃饭，那我让自己不看餐桌，那不看什么坐下吃饭，我尽量喝大麦水，你知道，也许有点西梅汁做早餐，那大麦水做晚餐，那吃一些饼干，苏打饼干还有大麦水，那也许偶尔吃一点全麦饼干等等。那当我看到人们，那他们会，那我会去工作，那整天用锄头铁锹工作，然后去吃饭，你知道，只是喝大麦水。我看那些人吃东西，我的嘴都流口水，那我总是头疼，那是问题所在。那我曾经戴着一副大的眼镜走路，那有时候我跌倒掉了必须得有人领着我，我眼睛根本看不见，那体重只有118或120磅。那现在想一想，经过那些年所有的痛苦，那现在我的视力是2.0 2.0，那跟任何正常人的眼睛一样的完美，那我能看清楚离我5英尺以外的报纸，那我的胃口，那我赞美神，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很享受，那我为此非常的感激，那感觉很好。那我体重153磅，那我非常的感谢神。那我是爱尔兰人， 那我小的时候，那当然我的悔改并没有改变那个多少。那有人说，你认为一个爱尔兰人还有机会吗？我说是的，我说天下就有一个梅加勒。所以我说那是，那所以我知道那我有机会。但他们那所有的，那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那我曾喜欢拳击，那打得很精明。那我们那里有一个瀑布城冠军赛，我在那儿打过很多比赛。那后来我开始打8到10回合的比赛，那我连赢了15场职业比赛。但第16场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的竞技场，我输给了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比利·费德克。那其中一个裁判判打平，但另一个裁判判了他赢，那回他打得确实很好。那天晚上我走上拳击台的时候，我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我说呢，那如果你让我平安过去，那我就再也不打了。那从那时起，我就站在拳击台上，但是在跟另一个对手打，那就是魔鬼，没错。那今晚我很高兴能有那么多人敲门的拉动我等等的事情，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有一位伟大的师父，我们可以完全自由的传讲福音，那就任凭他不管怎么样的神会看顾剩下的事。那我要做这个声明，我一直都不太愿意说，但今晚我觉得自己穿得好了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是一位姐妹给我的西装，我非常感激，非常感谢。那是呢，神祝福那位姐妹，谢谢你们所有的人。人们送给我那很好的领带、衬衫、袜子。那我不敢在讲台上对此说什么，那怕有人误解我，以为我这么说也许是，不要那么想。那我真是很感激，但是我不能让人们这么做了，而我却什么都不说。那你知道，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写地址。那我不能说那个给我西装的女人的名字，那我不能的，因为我想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但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这么做。那我亲爱的姐妹，那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那我这么说，你一生中无论给谁什么，我都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感激你。是的，我很感谢。圣经说，你们这事即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那就是我，那就是坐在我身上。人因一人的名接受一人的，必得一人的赏赐。人因先知的名接受先知的，必得先知的赏赐。那我相信神必会百倍的回报你。那我肯定，如果神保守我有正确的头脑，那我绝不会穿着它去酒吧的，因为我不去那些地方，我从来没去过。那我只去教会，那去我家去探访病人，那里是我去的地方。那我相信神会让我穿着这套西装来传讲，去赢得成千上万的人。我祈求圣灵如此登高，甚至那些经过的人摸到的都会被神荣耀的大能医治，就像他们在阿肯色州所做的那样。那当生命结束，你在地上的旅程结束了，那我希望在荣耀里，在他给你穿上白袍的时候，我能站在旁边。我会向父低头，为你感谢主，用他的公义为义给你穿上。那神与你同在，这是我的祷告。那以前我曾认为接受别人送给你礼物这是不对的，那夏里特弟兄在这点上纠正了我。他说，巴兰弟兄，那我不愿在任何的事上纠正你，但他说，但你错了。他说，你导致了那些人无法得到他们的礼物，你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奖赏，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后来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想现在给你们讲一下，正好浮现在我脑海里。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约翰 B. 夏里特 他是这次大会的经理之一，那无疑你们许多人都见过的。那这里有谁认识夏利特弟兄？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来的约翰夏利特，他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神的圣经学校的果子。刚才学院的院长打来长途电话，那跟我交谈一个很好的人，斯坦利弟兄。那你们这里许多人听说过斯坦利弟兄，一位属神的复兴家。那的现在那在我家里等我。那他和雷蒙德里奇弟兄，那你们许多人听说过他对吗？那是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来的，他属于神召会的教会。那在那里有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夏利特弟兄，他生来是一个没有很多世上财物的人，他的父亲是个很穷的人，那人也很粗鲁。他离开了他的母亲。那大约15年前，约翰夏利特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摆摊卖苹果，那五分钱一个苹果，那苹果那小小，那他没有手推车那来照顾他妈妈，那他说话结巴，他根本不会说话。那如果你说话，他就在那，那再试一次。比如你说晚上好，他会说那过一会儿他说那只能说这么多，非常的糟糕。但是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主。那所有的男孩都跟女孩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他说主啊，我要依靠你。那我要是想跟女孩说话，那简直太难看了，但我想要结婚生孩子，那我要侍奉你，那你给我一个妻子吧。他把这事儿交托给了主。那当时他大概25岁，那即使他找遍了世上所有的女人，也会找到比他现在更好的妻子。神给了他一个可爱的西班牙裔的妻子，但是有一件事，那他非常爱孩子，然而妻子不生育。他结婚很多很多年，那六七八十年都没有孩子。他在街上切割水泥路面，那一小时挣25美分来糊口。那他们存了钱，那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小房子。我想在大萧条期间，这套房子花了他大约1500美元。那他们付贷款付贷款付贷款，那他们努力付清了所有的贷款。但就在他们要付清贷款的时候，那在凤凰城有一场复兴会，有一个叫萨顿博士的人，那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的。他生来是个加拿大人，他是个全福音的传道人。他来到凤凰城，那住在一个旅游的营地。那有天晚上，主在梦中向夏利特弟兄显现，对他说，把你的餐具衣服装好，跟你妻子离开自己的家，把这个房子交给萨顿弟兄。想一想，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了十年，攒钱奋斗，但主告诉他把那个房子奉献给萨顿博士。他是个著名的传道人。那夏利特弟兄说，好的主，他去跟他的妻子说，亲爱的，主对我说话了，他要我把我们的房子交给他，那只拿走我们自己的餐具和衣服，把房子交给萨顿博士。他就告诉妻子，他妻子说，好的亲爱的。他相信自己的丈夫，他说，如果主说让你那么做，那神肯定有别的事要我们做的。他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献上了。那天晚上他都没有地方带他的妻子过夜了。他们发现那个旅游的营地，那一晚上7毛5分钱。于是那天晚上他们住在旅游的营地，他在街上切割水泥路面，每小时挣25美分。是的，那每天在工作。那他是个大个子，体重大约225磅。大约一个星期后，一个有钱的女士告诉他，如果他想住在他的车库里，那他会把一切的东西搬到车库里，就在驼背岭。那你们知道这地方，那里是一个那贵族居住的区。他说，你们来，那能帮我把院子修剪干净，给草浇水等等，你就可以免费住在我的车库里。那他搬到那里时什么都没有，他弄来一些箱子，弄来一些弹簧放在地上，给自己弄了个床垫铺上，他和妻子就睡在那儿。那萨顿弟兄说，夏利特弟兄，我不要。他说，主说了要我那么做的，没问题的。那他就继续，那他就这样大约一年过着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最后他住的那家的女士，她是个千万富翁，她看见了夏利特弟兄的诚实，那他是个基督徒， 那就像在巴比伦的待业里一样。有一天他去找了夏特弟兄说约翰，你知道昨晚主在梦中对我说话，要我借给你10,000美元去做生意。他说我那他不会说话。他说女士，我连话都不会说，我哪会做生意。女律师说在主告诉我要这么做的，那这是支票。他说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要把10,000美元放在我的，不。那么律师说但主说让我给你的。我注意到你是个诚实的好人，看到你读圣经，我也给自己买了本圣经读。主告诉我给你一张支票，借给你10,000美元去做生意。那他接过了支票都不知道该做什么。那随着继续的生活，那天晚上他走上去看到一间无实的房子要卖2,000美元。那于是呢去兑现了那张支票，花了2,000美元买了那个房子。他的妻子过去把房子里的灰泥抹掉，重新把墙抹了，他和他妻子一起干。他把房子涂上灰泥，把地面整理好，并在上面贴上出售的牌子，他只要卖3000那就能够赚钱了，结果他卖了6,000美元。那今天约翰夏利特的身家已经有50万美元了，那是从他开始大约6000年前的事了。那的身家有50万美元，他是个有3个好孩子的父亲了。呵呵，他说伯纳弟兄，如果撒顿博士没有接受神要我做的，那会怎么样？看了会怎么样了吗？他站在那儿说出啊，每当我看到你的节目，那我就会，那的钱太多了。他说我不要，那的拥有橙树园，那牧场，那的大雷鸟牧场就是他的，那是亚利桑那州最大的牧场之一。我说所有这些都是我钱多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神赐给了一个好女孩，然后是一个小男孩，然后是个小女孩，那那就是他今晚没跟我们在一起的原因。孩子刚出生，他妻子这些年都不能够生育，那现在他生孩子，那多幸福的家庭。他说当我来到凤凰城，他说一天晚上去参加聚会，他说主啊，那不正是你说的吗？然后他到我这里来，他说伯纳德弟兄，你并不欠我一分钱，我只要能帮你拿帽子拿衣服，我只是想参加聚会。那我为了祷告，结果神恢复了他说话的能力，现在他得了医治，有好的家庭，那到处都是，那把他挣的一切都献上1/10给主。哦，他真是有福的。那所以更多的是，那如果你想写信给他，那只要写信给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约翰夏里特，那他就能够收到了。你可以自己来找他要他的见证，印刷的小册子都能到处传福音，他可能很快就能再次来我们的大会，是比受更有福。那这个不是说那当神告诉你要做什么，那当神告诉你那个琼斯太太是寡妇需要一些衣服，那神要是告诉你去帮助那个寡妇，那你就去帮助她，那你去那么做。那你们听着朋友们，我们所有的钱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没错，那不会再有了。没有永恒的事情，只是在我们魂里的，对不对？我们赤身来到世界，也比赤身离开世界。那就像约伯说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错。那现在大家都保持敬畏，那祷告，我肯定神会祝福我们的。那今晚那我读经文的时候啊，想你们为我做一件事。那也许等我先读了经文，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三章啊，雅各书第二章从21节开始。那这城里有个人，我刚听到他的名字，他说如果我星期天下午星期天回到这里，那他会租个大礼堂举行星期天下午或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所以那我现在必须祷告，我要主显明要做什么，那他想要我做什么。那不管怎么样，弟兄，我很感激你的提议，那神祝福你。如果你那么关心病人，那祝福也照样会临到你的，没错，要看到有需要的。那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章21节，那这个看起来 那像是圣经中有矛盾，但圣经没有矛盾。那你知道，你听人们说经文自相矛盾，那是没有。那十年来，我在讲台上挑战人们，那任何人指给我看神的话中有矛盾的地方，我都可以借着神的话来纠正他。没有，所有的经文都融会贯通，没错，经文那是被打碎放在这里的。那这是为什么神学院、圣经学院他们永远无法明白的原因，因为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隐藏起来，却像愿意学习的婴孩显明出来。那这不在乎你受过多少的教育。那在肯塔基的一个小男孩，那离我老家很近，那天有人说，布兰弟兄，你从肯塔基哪个地方来的？那是在肯塔基很偏僻的地方，那很偏僻，那里边连路都没有，那只有溪谷。那他们那里有个乡村学校，那个小学二年级的男孩，那一天他去了那里说，老师，主呼召我去传道。那老师嘲笑的，那他头发垂在脸上，他说，主呼召我传道。那么小小男孩大约15、16岁，那老师说，那你还是把这个想法忘了吧，忘了吧。那他去找学校的校长，那他们不能让他讲道。但几个月后，来了一个有神学博士头衔的著名传道人，那他们允许他来学校讲道。那他讲了两个礼拜的聚会，没有一个悔改信主的。那这个男孩的父亲，那真的认为他的孩子被呼召去传道，于是他去了校长那里说，你能让那个人讲，为什么不能让我的儿子试试呢？于是那他们却让他来试试。那天晚上大家都出来听这个男孩讲道，那他到了那儿连圣经都不会读，那所以他们必须找人替他读圣经。那然后他开始讲道，当他开始讲道时，那个自封的教师还有其他大约50个人都来到了祭坛前，哭着去到了基督的面前讲，没错。结果在那代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复兴，几百人归向了基督。为什么？需要的不是高深的教育，而是一颗完全降服的心，归向耶稣基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文盲，但即使亿万人也不偏离，对吗？所以当我们读神的道时，那请仔细听。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到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借着行为才得完全吗？这句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借着行为，不是单借着信心。基律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借着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首先，那看起来保罗在罗马书4章说，亚伯拉罕是因信心而称义，而雅各说的是因行为而称义，但这并不矛盾。保罗说的是神在亚伯拉罕里所看见的，而雅各说的是人在亚伯拉罕里所看见的。保罗说的是神在亚伯拉罕里面所看到的，在创世纪6章，当神说他要通过撒拉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孩子，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相信的应许，这是神所看到的。那雅各说的是人在创世纪22章里所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瞧，那信心是什么？那你有什么信心？那是神所看到的。但你有什么行为？这是你的邻居所看到的。瞧，借着你的信心让我看你的行为，如果没有信心，那我就借着我的信心让你看我的行为。 那注意，我相信这里的会众有信心，我相信这点。那但我认为你害怕松开你的信心去行出来，那因为我相信只要你能够松开你的信心，行。那据我所知，那我还有两个晚上，那昨晚，那甚至今晚，那我尽量保存体力，那不想太透支了。那最后的两个晚上，如果神帮助我，那我要拼尽全力全心的投入到聚会中。但是那我讲的时候，我想让你们明白，因为许明天晚上，那或下一天的晚上，那我甚至那不想说什么，只要有祷告队列，那就把走上讲台去为病人祷告。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这么做，如果你给神一个机会，那你要相信，那我问你，那是否相信？你说是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相信，你会说是的。那么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必须行得像你相信一样，对吗？你必须得行的像你相信。那注意，如果你能相信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罪人在祭坛上，那你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凭着信心。你们都明白了吗？因为整个基督徒的盔甲都是信心，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温顺、忍耐，那都是看不见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看所看见的，我们看我们所信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在有任何自然的证据之前，我们就相信。那同女玛利亚，当神的天使遇见她说，平安玛利亚，你在众女子中是蒙福的，那开始告诉她，那她没有认识任何的男人，作为一个童贞女，她就要生一个孩子了。她接受了天使的话，然后她开始做见证，那告诉人们说，在没有任何自然的证据之前，她不用认识任何的男人就能够生一个孩子，他只是相信，那他就照着他所信的去行了。那这是你得医治所需要做的。那当我在罗切斯特的梅奥弟兄诊所那里，没有人能借诊次告诉我要做什么。那他们看着我，那是那世上最好的医生，说你根本不可能好了。行，但是那有一些经文，那就是希伯来书三章一节，那我看见那个上面说，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他坐在父的右边。那任何一件我们承认他已经做成了的事儿，他都会成就的。那除非我们承认他已经做成了并且去那么行，那否则他什么都做不了。那行，那当你凡你所愿的，耶稣说凡你所愿的，你祷告相信就必得着。那这是次序，那你现在相信你得着的就必赐给你，那是将来，因为他是大祭司为你所承认的代求。除非你先承认他已经医治了你，否则他不能够医治你。那他能拯救你，那不管你怎么哭，你可以到祭坛前哭啊，扯头发啊，尖叫说，神啊神啊，求你怜悯，我相信老师的悔改。但你可以待在那儿悔改年复一年，但除非你心里相信他已经拯救了你，并且起来承认，否则你永远得不到拯救。你若在人面前承认我，就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承认你，这是真的吗？那瞧，你必须借着信心和承认，否则你就不能得救，对吗？那他会成就任何他为之受死的事。那他在这说，他为我的医治受死了吗？那我要接受神。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他 80% 的施工是神的医治，他 80% 的施工都是在行神迹，向人们显明超自然的神在人的肉身里运行。那我的弟兄姐妹，请允许我怀着敬畏这么说，那正是神现在在这个帐篷中所行的，想要去到人们那里。但即使的今晚穿着这套的西装站在这里，他所做的也不可能比了一晚接一晚在这里所行的更多了，对吗？因为他不能，那他能告诉你说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不能够医治你直到你相信了。当你相信的时候，父就会向他起誓，他会告诉你说上路去吧，你的罪得赦免了，或之类的话。这是他在施工中行事的方式吗？那你们听从他神圣的口中发出的神圣的话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行的事。这是父向子显明的，子说父所说的。那么如果他站在这里，你接受神做你的医治者，那你就会得医治，那子就会向你起誓，那你没有罪了，你的医治是对的。这不正是神的儿子仍在做的事吗？借着人类这个器皿来做工。哦，会众，那我要是那我词汇把这个讲给你们听就好了。那想想这些友善贫穷的人，他们能为你做任何的事。然而我完全的知道你需要什么，知道你想要什么，那我怎么能把这个给你呢？行，那如果我可以的话，哦天哪，那我会站在这里，那如果他们排好队，那如果我有一种的胶囊，如果一个小胶囊可以给每个人让他们都能够得这一劲，那我知道如果那胶囊真的有用，那哪怕需要我用鼻子拱着那个胶囊从这里一路拱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用着鼻子在街道上拱，那要是我知道这么做一直去了哥伦布就可以医治人的话，即使我的鼻子都拱没了，我今晚就会开始这么做的。没错，神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我知道这么做可以让这群人得医治的话，我会马上去了街上开始用鼻子拱的。我，那你知道我要父得着荣耀，那我要他显伟大，我想全世界都仰望他。那如果他们仰望他，那他今晚比你们想要得医治的人更想医治帐篷里的每个人。想一想，那巴兰弟兄，我们怎么才能够得这医治呢？首先，除非你的心里相信你已经得医治，否则你就不能得这医治，你是在跟空气打仗。因为现在记住，那你不能跟撒旦玩游戏，他知道你信不信，你不要只是假装，你要真的相信。那朋友们想一想，那你要认真的对待神，他会认真对待你的。哦，朋友们，你要是能明白这个就好了。行，那现在你是凭着信心在看，他是你承认的大祭司，你得医治是借着跟你得救同样的功劳，你因基督的功劳而得救了，对吗？那不要信靠自己的功劳，那你做不了任何的事情能使你得救的，唯有相信他。我凭着自己的公义不能够去到天上，你也不能凭着自己的公义去那里边，神不接受，但他会接受他儿子的义。那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相信他，那相信他是并承认他，他就会在我们里边行义。那如果一个罪人来进门出去说我得救了，那你看起来跟你以前一样，你还是同一个人。那如果你说说我也许我没有得到，也许我只是以为我得到了，那你就会又回到你的罪里边，像猪在泥里滚，狗又吃了所吐的一样。没错，但只要你愿意， 那你能想象让一头猪不去泥里滚吗？你可以把一头猪给领进来，都用苏打给它擦洗，我不管你用什么。那你可以给它脚上涂上指甲油，就像女人给自己指甲上涂了一样。那你给它穿上衣服，把它放在硬木地板上，那给它葡萄坚果做早餐，那头猪会死的。你把它松开，那尽管它被洗净了，它还是会一溜烟的跑回到泥里边去打滚。为什么？为什么？它是头猪，只要它猪的本性在那儿，它就还是头猪。但你要是把一只羊放在那里，那它会哭喊，直到有人把它从那里边给救出来。那如果你想让猪远离泥坑，就要改变猪的本性。这是让罪人远离世上之事，将本性从罪人转变成基督徒的方式。那这个只有借着大能的工作才能够做到。那我见过妓女被改变了。那有的时候，那这是我们用的第一个帐篷。那以前在大礼堂里边，那我们给精神病的人预备了一个房间。那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那不久前我走进一个房间，那大约有15个精神病人躺在那里，那他们哭着打自己的头啊，尖叫等等。那我进去，那当我们关上门时，我看见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坐在那儿。那她看起来可以成为任何一个男人的偶像。我说你好吗？她说布兰迪兄你好。我们就看我说你的病人在哪儿？她说我就是病人。我说病人？我看见她，我看不出她有任何的问题。于是我想到我想坐起来跟她交谈一下。她说你有点吃惊吗？我说是的夫人。你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说布兰迪兄，我想跟你讲一下我的故事。我说好的。他开始说话，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的。他说有一次我跟一群女孩出去抽烟，那他们让我抽烟喝酒，我跟一帮男孩子出去，结果成了一个酒鬼，我喝得烂醉。他说当我开始喝酒抽烟，我就成了街上的妓女，我出卖了自己生命中的道德。他说人把我送到了好牧人之家。他说我在那里听到，那当然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得不做正确的事，那当然我一出来我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些东西里。他说后来执法机关把我抓起来，我在女子监狱被关了2年，那之后我又出来了。那他们建议我，那一些新教的人说我应该去教会，要去不同的教会，那要我去这个新教教会。那我去了，加入了新教教会。那他说了那个教会的名字，他说我从那里边出来，那还是有跟以前同样的欲望。他说我试过了，那我祷告过，我哭。王兰弟兄，我做了一切我所知道的，那试过了所有人告诉我去做的，但我就是不能不做那些的事儿。我说乔姐妹，那我开始感觉到问题是什么了。我说你不想要那么做。我说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应该期望有一天会结婚，有丈夫和孩子，那像所有真正的女人一样。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但你做不到，你知道你会很痛苦，你所做的会让你的孩子感到羞耻。他说是的。我说你不想要那么做对吗姐妹？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但有什么东西使得你那么做对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这看起来可能很老套，但姐妹那是你身上的魔鬼。我说你的医生可能不想那么相信，但那是魔鬼违背你的本意强迫你那么做的。他说那没错。他说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说那瞧，如果你愿意相信主祷告神。他说弟兄我这么做过了。我说我不是说你做过什么，我是说现在你是要照我吩咐的去做，你就会脱离那种东西。他说你能释放我吗？我说不能夫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释放你。他说我已经去到他面前把生命献给他了。我说姐妹等一下，你只要照着我告诉你做的去做，你愿意吗？他说我说我们祷告，我们跪下祷告。他哭了， 那过了几分钟的起来说，普兰弟兄，我今晚要出去尽我一切所能的。我说不行，你还是会回到老样子的。我说你还没有结束。他说但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去做了呀。我说姐妹，你还不够，必须有什么把你主的本性从你里边拿掉，改变你。他说、哦、我祷告，我哭了，我哭了起来，又开始祷告，我跪下跟他一起祷告，求神让那鬼松开他。那当我那么做时，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安静地低着头。那过了一会儿，他直接转过身，就像丝绒般的大眼睛看着我。他说，不然弟兄，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说现在结束了。没错，现在结束了。他说我觉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如果你继续像现在这样走下去，世上再多的魔鬼不能搅扰你了。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今晚这个女人已经嫁了人，有了个可爱的家，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喝过酒了，也根本没有喝酒或抽烟的欲望了。那是什么？不是借着她吃了药，而是借着超自然神转变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接管了她，转变了她的魂，除掉了他一切的欲望和罪孽。那即使他今晚死了，他的魂也会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的安静。没错，他不是嫁给了人，而是嫁给了拯救他的主耶稣。那神，那听见，那他是在警察局里边有案底的人，那是个女犯人，那罪，但今晚他是个可爱的妇人，是个母亲，跟一个神所拯救的好基督徒安定的生活在一起，多么的不同，是什么做成的？当法律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失败了，当管教所失败了，当医学失败了，耶稣基督的血接管了，而且绝不会失败。为什么？凭着信心，神的大能能把妓女变成圣徒，把酒鬼变成义人。那借着同样的大能，可以让所有的癌症、聋子、哑巴、瞎子、残疾的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血，在同一天为你的救恩代赎，也为你的医治代赎。那是事实吗？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那是当日在同一个人身上流出的同一个血，对不对？那你怎么得到的？不是因为你想，而是因为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你知道你得到了。那朋友们看这儿，那让我举个例子，我可能以前也做过。那的衬衫是什么颜色的？那是白色的，任何有视力的人都知道那衬衫是白色的。那身体有五个感官，看、尝、摸、嗅、听，那那些感官都不能够宣告神。当神造人时，他是照自己的形象，而不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神让人有五种感官，为的是让人接触在地上的家，而不是接触神。那些感官不能够证明神，他们证明的是地上的家，是人用来接触的地上的家。那他必须看、尝、摸、嗅、听。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有看到、尝到、摸到、嗅到、听到，但你相信。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这儿的每个人，如果坐在这儿的男孩，坐在这儿的女士，坐在这儿的年轻的女士，那当然是在跟残疾人说话。那在这里还有那里，那还有那些得了病的。那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现在祷告，那直到你确信你得了一治，就像你说那是白色的一样肯定，那么事情就结束了。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得到那种的信心，全能的神就会借着我说话告诉你得医治了，就会启示出来。看到了吗，朋友们？那所以你瞧，那这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那我只是，那如果我呼吸，那没有神，那你就无法呼吸，对吗？你的灵若离开你，你就完了，对不对？你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对吗？那不是你让自己活着，你是靠神活着。那这就像除非神说了，否则我就什么也不能说一样，无法控制这个，是他说的。那当他这么说时，那就是真的，那是真的。 神有神机骑士来证实。那要有信心，把这信心放在基督里。那无论是那我叫马坎牧师，还是这些传道人中的一个，那到台上来为你祷告，那这都没有关系，只是照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那个传道人也有权利祷告，或任何其他的传道人，甚至不是传道人，而任何的基督徒，那只要他是信徒，凭信心祷告，是信心的祷告。那任何相信为别人祷告的人，那任何相信神医治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我见过我三岁的小女儿为一个残疾的孩子祷告，那结果那个孩子就得了医治。没错，因为他的心开始跳动，他说爸爸看看那个小女孩，我说亲爱的为他祷告，那过了一两个星期那孩子就痊愈了。孩子，神听任何相信之人的呼求，你之所以要求别人相信，是因为你把你们的信心连在一起，除去疑惑的势力。那人类犯的第一个罪就是怀疑神的道，对不对？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你不一定死，但是夏娃怀疑神的道去寻求知识，对吗？那今天全世界，那我并不反对教育，但这世界有一个教育计划，他们把这个带进了教会，那一个站讲台的传道人必须拥有个学位或什么的，那甚至要有几个学位，那否则人们就不欢迎他上讲台。那我要是去了这些贵族般的教会，使用这种肯塔基乡巴佬式的词汇，那什么啊，那咋的，那他们肯定会把我踢出去的。那弟兄，那神的国不是借着教育而来的，没错，而是借着向神投降的心而来的。那我并不是在支持我的无知，但朋友们，我是在说一个简单的孩子般的信心，那不要去寻求知识。那认为我是那贬低医生，我相信医生，我相信在医院研究所只要是能帮助人的，神让他就赐下更多。但没有一个人曾医治过任何人，他们没有宣称医治过任何人，他们只是宣称协助自然，神才是医治者。那如果手上割破了一个地方，就像我前几个晚上告诉你们的，那世上所有的药物都不能够医治那只手。如果死了，他们给我做了防腐处理，把那只手缝好，在上面涂上各种的药物，从今天起50年后那只手还是那样，药物不能够医治，你把生命从里面拿走就不会有医治。生命才是医治者，而生命就是神。耶稣来是为了让你有更丰盛的生命，比你平常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凭着信心相信他能够医治你。那我并不是激动，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你在头脑上对神的任何一个应许，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能使这应许成就，这就是了。那你说，那你还说恩赐干什么？恩赐是要造就，那他们是额外的。神的医治或任何从神而来的东西，首要的是唯一的根基就是圣经。如果你偏离了那个，你就偏离了神的旨意。那神的医治并不是什么骗局，不是对某个人说几句神秘的什么话给他催眠。神的医治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没错，圣灵的恩赐下来是为了造就，换句话说，他是在楼顶上飘扬的国旗，他是外面的表象，为要吸引在外面雨里的人进来，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恩赐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他们是从神来的，他们就会为神做见证，那神也会为他们做见证，这是真的吗？那如果你病了祷告，那直到你能够全心的相信，那你经历过为一些的事情祷告，知道你一定会得到吗？那就是信心。行，那你若全心相信，就接受并照着去行，那你可以努力的相信。那如果你不行动，你还是会像祭坛前的罪人一样待在那儿。那如果你下着祷告，祷告你说主啊，我知道你救了我，但那是 那我知道你说了，但除非他站起来承认并且坚持显明他的行为，那他否则就永远无法通过。雅各说，身体若没有灵就是死了，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是死了。不管你怎么相信，那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些恩赐被带进来是神的同在，对你们真实。那我想我大声的快把你们耳朵都震聋了。那这些恩赐来到是要让神的同在对你们变得真实，然后你的信心仰望神，接受神的医治或救恩，那或者想从神那里得到了任何的东西，那不只是做这个做那个，你在这地上的旅程中一切所需要的，只要你需要，神都必供应。他应许供应你的需要，而不是你的想要，你的需要。他是神，只有你相信他，他才能给你。恩赐是要让你感觉到他在这儿，他对一个人的态度，也是他对所有人的态度。阿们。哦吼，那朋友们，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真是希望我能把我心里边的信心分给你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那样的话，这里就会自发的发生一些的事情了。那让会堂里的每一个人，那说，弗兰迪兄，我不知道我的手能不能动，只要你那么想，那就永远动不了。你要相信神已经成就了，去说他为你成就的，举止好像他已经为你成就了一样，一英寸一英寸的动。你要是动不了，那就说明天我会再动一点，那后天我会再动一点，再后天我会再动一点。撒旦说，你只能到此为止，你说不，我还会继续的，继续持守住。大的信心现在就能给你，但小的信心同样能带给你，只要你能够持守住，只要你看到一点点光就跟随他，持守住，他会带你出来的。哦，那耶稣可以证明自己，但他证明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的父，是父行的这些事。那到腓力来的时候，他指给腓力看拿单叶，然后那些拴驴的人，然后钱币在鱼嘴里，对不对？那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而且还要做更多，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但我要回来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那如果有画家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像画家一样画画了。如果有黑帮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有枪。那如果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再做那些卑鄙的事儿，而行事像基督了，我们也会像他一样的行事。如果圣灵在那里，我们就会，那基督有的我们也会有。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你不能让自己这么做，你必须得要相信。那朋友们，我认为你是在这么做，那听我说，那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你尝试，你想把自己带到这种的地步，那你不要那么做，你只要坐在那里带着孩子们的信心说，父啊，我到你这里来，你应许我了，给我信心，现在就相信。那神把你信心放在你里面，神就说，父啊，我接受，马上站起来，一切就都结束了。朋友们，就这么简单。那你必须要谨慎，要敬畏，全心的相信神。那这些恩赐神迹奇事能带给你神的同在，那今晚你们全心的相信神肯定会应允的，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耶稣啊，我讲了很久，说我想要人们看到你，你的受死没有带给我们信心，救赎我们。父啊，求你今晚把你的祝福赐给我们，今晚医治你的百姓。许多人坐在这儿，有些人没有信心，主要有些人有信心但不敢行动，让他们的信心今晚被释放。当我们回家时，愿我们欢喜快乐，得了医治回家。我这么祷告是靠神的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等一下，那他们准备叫祷告队列了。那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那个小伙子，那最近从台上经过，那他是，那我们有个队列，就像我们昨晚所做的，说神祝福你，为他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他就走过去了。那他像这样抽搐，那他走过去了。那有个妇人在 慢的队列的经过他的甲状腺肿得了一阵，他拿着一把雨伞大声喊叫在街上走来走去。那小家伙经过我说，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相信吗？他说我全心相信。我说现在回家去吧，你的信心是你痊愈了。他就像那样过去了。之后他又回到队列中，他说弗兰弟兄，你告诉我说我得医治了，但我还在抽搐。我说弟兄，在你说你相信我。他说我是相信。我说在你的举止不像。我说你相信我告诉你的。他说我是相信。我说那你为什么回来告诉我说你没得医治呢？你看了之后多容易吗？他说那布兰弟兄，那我现在得医治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你说相信你就得了医治，你相信主听我的祷告吗？他告诉我，当我祷告时，如果我真诚让你们相信我，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我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你相信吗？他说是的先生，我全心相信。我说那就去吧。他说好的。他就走了。几分钟后就回到队里边，他说布兰弟兄，我的抽搐还没有停下来。我说瞧，我说的不是你现在就会停下来，你可能一个星期、十天、三个月、四个月，甚至两年都不会停下来。亚伯拉罕等了25年，行，对不对？那你知道圣经？我说你相信我告诉你的。他说但巴兰弟兄我不明白。我说弟兄，这是你们宣告我说的是真的，神的天使告诉我的，如果能让人们相信我，当我祷告时真诚。他说我明白了。他说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说我已经得了一治，我只是在等抽搐停下来。我说没错。他说好的，我得医治了。你要他就去了，不断的说赞美主，他医治了我。那大约过了一个月，那一两个月后，我想按照说大概6星期后，那我在另一个聚会里，那从广播里，从礼堂到录音棚里边，我刚走到外面，那有个电话来，那演奏员那站在那里啊，说我电话找你，是从你家乡印第安纳州来的。那当时刚好是印第安纳波勒斯，那不是在吉逊维尔。里面律师说，那你是那个神医吗？我说不，夫人，我是巴拉罕弟兄。他说哦，瞧，那我有一个，那我来自印第安纳波勒斯，印第安纳州，我有一个儿子，那里每年下来跟我的姐妹在休斯顿度假，那他得了麻痹，那他小的时候摔到了后背，摔伤了，他得了麻痹，那已经很多年了。那几个星期前他回到家，说某个神医医治了他，那一直在这里边叫喊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之类的话，那他把整个邻里邻居的都搞得很烦，但这孩子根本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告诉他，那说我们是基督徒。他说但是妈妈，我看见瞎子看见了，那聋子听见了，我看见残疾的人行走，我经过队列，他告诉我去相信我得了医治。他说那是天使告诉他的，那如果天使在其他的事上告诉他的是对的，是的，那么我也得了医治，谁也不能够阻止我这么说，我会持守住的。那他就这么继续，他说他这么做了好几个星期，那他下来坐在椅子上说感谢神医治我，那他还是抖得很厉害。他说什么？那他给自己招来了羞辱，那邻居都笑他，那他们都说那我猜他得了医治，那看看他还抖的，那竟然有人这么欺骗的，真是不知羞耻，这真是耻辱。那邻居说那真该把那个人给抓起来，那把他赶出去，竟然告诉这个孩子这种事儿。那我应该说真话，那没错，但这是真的。他接着说他，那我告诉你们了，那当他第二次回来时，他说帕兰弟兄，如果你能医治我，那我现在就给你100美元。我说弟兄，即使你给我100万我都医治不了你。他说那个甲状腺肿的妇人他怎么回事？那我说那是他对基督的信心抑制了他弟兄。他接着说那他一直这么做，他说那上个星期六，那我想是上个星期五晚上，那他见了那我们乡下的朋友来做客，那他走进来抖着，那坐在椅子上说赞美主医治了我。他说我相信了。那个亲戚说啊，他怎么了？哦，他去了一个地方，一个传导鼓动他说他得了医治，那以后他就一直这样。那他得了，他说我得医治。他说那大家都笑他，他妈妈也嘲笑他，那只是想让他别那么说了。那他说你让我感到羞耻，那见证基督在哥哥他受死绝不会带来羞耻的。不先生，他的死在哥哥他时，他医治了每一个人，他成就了。没错，那他必须得要接受。那后来但是那他说他坐在椅子上像那样抖着不停的抖，那后来他哭了，因为我们嘲笑他，但突然间他跳了起来，他完全的不走了。他说我现在真的得医治了。没错，神造访了他。他说巴拉牧师，我们让他坐在椅子上， 然后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我要确认的是真的，结果一点都不走了。我们带他去我们的教会，那是个非常著名的浸信会的教会，那是传遍的那一带。他说我们带他去教会，那牧师看着他说这是一件真实的事。然后我们星期六带他去看医生，那他们检查了，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那这是星期天的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他说我早就告诉你我得医治了。他说他承诺说给你100美元，我想知道该放哪儿。我说姐妹，那如果他是个有钱人，钱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花，那就让他到街上看到这个穷困的孩子就去买些衣服或别的什么给他。我说将赞美归给神，因为神医治了他。那是什么？那如果他们嘲笑他的时候，他要是没有胜过的会怎么样？那你要持守住，如果你相信就待在那儿，不要持守不住了，待在那儿，神会做对事情的。好的，那记住我答应你们，明晚我会尽全力的。那等会儿我们要叫祷告队列，那我们要让这里边人排好队，所有祷告卡的病人我会尽力为他们祷告的。那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认为神已经在会众中医治了你，那认为你已经得了医治，那也许你想我求主显明给你，那你愿意举手说，那你想要，那让我们从这里排一小队，那这是病人，那就在这里，是吗？那就是这里这排人。好的，那让他们从会众中过来。你现在愿意相信跟我们一起祷告吗？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你知道我不是来这里表演的，我在这里只是宣告基督的应许已经给了他们，你试图向他们高举基督，使他们相信他得医治。父啊，你为我做见证，我已经说了真理，都在你的道中，在见证中等等，证明你在这里。我知道你要医治百姓，天父啊，帮助他们相信他，今晚就得医治。亲爱的父啊，求你应允。现在如果我们这里有陌生人，那他们可能在这里生病了，也许是最后一次，这就是为什么，那我求这个父啊，如果你让我看到那下面的什么人有什么问题并医治那个人，就像摩西把手放在怀里然后掏出来。父啊，今晚你愿意为我们这么做吗？我等候你，现在凭着信心前进，相信你要为我们做这事儿。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请弹钢琴的舒缓的弹奏，那与我同住。那我很喜爱那首歌，与我同住，那正是我要神做的事。亲爱的人们，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对你一无所知，我唯一能知道的方式只能是借着神，你们知道的。我想要对你们真诚，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必须在基督面前与你们站在一起。如果我对你们心不正，我来到基督面前有什么益处呢？你们到了那里会喜乐欢喜快乐，而我却会被抛弃了。我在这里全心的征战，我疲惫虚弱疲乏，想要帮助你，那请你全心的相信我。也许主耶稣，那这群人中如果能把一个人，那你们都相信的，这里有一群人，那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明白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那就好像有1万根针扎在你身上，那正在抽取你的生命，就像这样在抽。那现在要尽可能存敬畏的心， 那我看到有人在很后面的地方，那但并不确定是在哪儿，那距离很远，如果我错了，求神赦免我。那我很虚弱，很疲惫，但是我想是那位坐在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那旁边的女士，我想是的。姐妹，你是不是很紧张，某种神经上的病？如果是，请举手。那没错的，举举。那在后面的那位女士也有一些的问题，那我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那这里的这位女士，她在努力的恳求。那你很紧张对吗，姐妹？回家去吧，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们。好了，不要再说你紧张了，回家去，欢喜快乐的生活，养育你的家人，神祝福你。那我不确定，那彭某，我实在是太虚弱了。我相信坐在这里这位女士穿着这件蓝色的裙子，就坐在这里，在这排座位的尽头。那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那无法准确的说出这部分来。那是不是肠道系统的什么的问题？是结肠的问题，对吗，姐妹？如果是，请举手。好的，你现在相信我吗？好的，不要再想这个了，回家去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神祝福你。那我相信你是失去，那刚刚有人甲状腺肿好了，我相信是那边坐在那里的第三位女士，你有甲状腺肿对吗，姐妹？对不对？好的，他离开你了，那神祝福你，就在那里正举手。好的，那神的祝福在你身上，姐妹，我感觉到他在想。那现在让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大家都绝对的保持敬畏。那坐在这儿的女士，你手里拿着一张祷告卡，那里有排队的祷告卡吗？那也许我不该叫她，那么一些人可能在队列里。你的号码在很后面，你的号码有多靠后？我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叫。你有一些的问题对吗？无法说出的是什么。那我相信，那你是不是做过一次手术？你做过手术吗？我看见你在手术室里。那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现在看到的，是的，是一次癌症的手术，那又复发了对吗？好的，你现在全心相信我吗？耶稣基督医治你，回家去全心的相信。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胳膊上挂着个吊带儿。那你的胳膊有问题，我们现在看看。那要有信心，姐妹。那我想要去到那些生病的人那里，那谁都能看到有残疾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没什么问题。但那个却是隐藏的事情。那看这位女士。他的胳膊在吊带里。哦不，我那是癌症，对不对？你接触过祷告对吗？有人为你祷告过对吗？那你不确定好了还是没好，对不对？好的，你现在去吧，全心的相信，你别好了，只要相信。那个站在后面的小女孩，那位母亲，她的女儿和他们一起坐在那位女士旁边，看这边，亲爱的，你好像有什么问题，有黑色的什么东西悬在这女孩的头上。那等一下，那亲爱的小女孩，你要看这里，那我看看。Oh shit， 好的，小女孩有，那我现在不确定，那里要么是她的膀胱，要么是她的肾脏是其中的一个，我现在确定的是肾的问题，对吗，姐妹？是肾的问题吗？站起来，亲爱的。让我们看看他，没错，是的，好的，现在那个肾病要离开你了，你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女孩。你爱耶稣吗？如果你爱耶稣，就像这样举手，没错，哦，那太好了，阿们，只要有信心，全心相信。那看起来好像，那我相信是这位在抽搐的女士旁边的第二个， 你会甲状腺肿吗，姐妹？那里长了一个肿瘤，那就你是坐在那儿，好像那里有人在某处有个甲状腺肿离开了，那就在那儿，我认不出来。好的，姐妹，那里用喉咙吞咽。好的，他离开了。那里你得医治了，神祝福。那我可以看到甲状腺肿离开了，但无法说出了在哪儿。哦，他不难道不是主耶稣吗？那里瞧，朋友们，那感觉很好。那里不要那么，那里就就是这样，你只要说赞美主。那朋友们，瞧，那现在全新的相信。那位女士坐在那儿，她竭力要抓住。那我看不出你有什么问题，姐妹。你穿着那件红色的裙子，那件红色的外套摊在那儿。那你想要跟我连接上，对吗，姐妹？那是你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那不能睡的，我想，那我不太确定，那里是神经紧张，因为有一个我相信是抽搐，是抽搐，对不对？那如果是，请挥挥手。好了，神祝福你。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先知吗？那除了神告诉我，怎么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你想在这里边找到我，我察觉到你的震动，那你回家忘掉那个，只要说我再也没有抽搐了，那你再也没有了，去吧，你必好了。你相信吗？你愿意一辈子服侍什么？神祝福你。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那我想现在说感谢你。主要看起来，如果我能跟人们交谈一会儿，他们的脸上看起来就好像有了灵感一样。有些人向你呼求，凭信心抓住。我全心感谢你的良善和仁慈。在过去两星期说被你医治的人，我们感谢你。那些瘸腿的、瞎眼的、瘫痪的，那些得了肺结核的人，医生就宣告他们好了，肿瘤消失了，甚至都找不到了。那些捆绑人的可怕的癌症离开了，医生连痕迹都找不到了，他们没了，因为对基督的信心把他们拿掉了。父啊，祝福这些人。今晚当我们开始祷告队列时，愿今晚有几百人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等一下。那看起来大家都在得医治，多么的荣耀，那太奇妙了，何等的信心。朋友们，相信我的话，你只是害怕放开自己，你害怕用信心来相信神，不要害怕。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有一件事，那我从未，那今晚我想把这个留给你们。那你们的牧师，那你不用跑遍全国找人来为你祷告，你的牧师有权为你祷告。那在我下去之前，我要请在这里合作的教会的牧师们，那请他们来这里，让我们先经过他们。我想检查一下经过的病例。好的，那任何的问题，那你们牧师能不能过来一下？那神祝福，我要你们沿着这个讲台排成两列。那在这里，那上来这里，那我要站在台阶下面。那我要你们这里的会众，我要你们相信。那你相信我吗？那个疼痛现在正在离开那个部位，无论在哪，就是做了癌症手术的地方，对吗，律师？那你继续。那还有一件事，姐妹，你想要更亲近神，不是吗？你要更亲近神吗？那你确认这么做？那你想要你一直在祷告，要更亲密的与神同行，对不对？你祷告与神更亲密的同行。当他们排队时，我全事要告诉你们。我能看到的，刚才在你头上运行，我没有告诉你。那你竭力的祷告，想今晚来见我，对不对？求神在这里为你做一件事，你也向神承诺了，不是吗？如果他医治了你，你就会用你的一生全心的侍奉他。他已经成就了，那你继续全心的服侍他，对神有信心。那我很高兴这群传道人低头站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要医治百姓。我不知道弟兄会在哪里叫队列，那这事我交给他了。那我要到尽头这里 让大家每个人都经过这个队列。那先让这些传道人为他们祷告，我要在后面这里看看他们下去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那的弟兄告诉我说，他们相信，我相信。那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相信，你也相信，那你就开始赞美神。但是下到这里，如果你残疾了，你就会走路；如果你是瞎子，你就能看见。那如果你是聋子，你就会听见。没错。那当你来到这里，如果你有疾病，疾病就会从你身上消失。那这样，当我走了，你就会意识到你的牧师有权为病人祷告。那他们是好人，被神拯救，被圣灵充满的人。没错。那我肯定会支持他们为病人祷告的。好的，当我们祷告一会儿，天父啊，你知道我身体的软弱，你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知道这里有人想要得医治，永恒的神啊，今晚帮助我。主，在这讲台上，让你的孩子们排队，你相信的仆人们，他们每个人都低着头，向罪人挥舞着圣洁的手，告诉他们相信主耶稣并得救。他们教导医治，他们相信。那现在对他们教导的确认已经成就了。父啊，求你在会众面前奖赏他们，因为他们勇敢地为这些人站立。今晚我让他们站在这里，作为神医治和基督十字架的代表站在这里。父啊，当他们按手在这些人身上时，愿每个污秽的灵都离开他们，愿瞎眼的鬼魔从瞎子的身上出来，愿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愿瘸子行走，愿癌症消失，肺结核以及各种的疾病都离开。愿这是一个最奇妙的夜晚，能激发他们的心，是一场永不休止的老师的复兴进入到这里，愿他永不止息，直到耶稣再来。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我站在这排的尽头，求你应允每个从讲台上下来的人都能够因他们的医治而赞美神。垂听你谦卑仆人的祷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的，每个祷告卡的人照着我们的方式排好队。一位弟兄叫祷告队列。那让其他所有的人都祷告，那这些人过去，我们就带另一群人上来，让每个想要的。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的是什么，那你想要找出来。那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边拦阻了你，那不要进到队列里，等明天晚上或后天晚上进来，让辨明的灵辨别你的问题。那瞧，那如果你有信心相信，那今晚就来这里，进来得医治每一个人。那这些人结束，就让其他的人过来，每个人都祷告，不管你在哪儿。那基督徒，这是你祷告的责任，你们是战士。